今天就继续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这是我们教我们讲我们的讲是第十三课啊。我们全部要把罗马书看完的话，需要十九课。好，这第十章啊，第十章是在九章、十章、十一章、三章哈、啊，这三章是保罗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那我们上个礼拜五说了，就是啊，说到以色列啊，保罗对以色列情况啊，过去的情况，保罗有说明为什么以色列相信主的人会是少数啊，只是少数的人会相信主。那今天的话，我们继续看保罗对以色列人的的讲到神对以色列人计划，继续讨论以色列人不信的事情。今天第十章主要是讲说，他们不信是以色列人的责任。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不愿意相信啊，这是他们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说可以说是第九章，保罗说以色列人那么少人相信，主要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只拣选一些余民啊，剩余下来的人民。所以当时的话，以色列人信主的话只少数的。十章这里保罗是强调，从人的观点来看，强调人的责任。我们可以说是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哈，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开始，第五节到十三节是说到人是有需要要了解而相信，人必须要了解而相信。十四、十五节讲到就是说，人要了解跟相信的话，需要有传福音的人，传福音的必要性。第十六到二十一节说到人对传福音啊，听到福音的话必须要有相信的回应。那最后就说到以色列人根本他们的回应是他们决定不相信，被虐，不愿意相信。我们今天十章要把它查完，下个以后的等这两个礼拜我过了之后，在十一，在我回来以后会讲第十一章。十一章是保罗说到以色列的未来、将来，以色列人的将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第十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正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第一节啊，保罗在这里他再一次的表示他心中的愿望，他心中愿望是他的同胞都可以相信耶稣基督，他希望他们可以得救。就像在第九章开始的时候，保罗在那地方说他愿意跟他们换地方，是不是愿意说为他们下地狱啊？只要他们愿意相信就好。所以保罗在这个第九章第十章一开始的地方都表示，就说他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爱他的同胞，非常愿意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信耶稣。然后第二节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保罗他知道犹太人是有宗教的热心啊，他们认真的守律法。保罗他知道他自己以前就是那样，他甚至他热心到极点了，他去迫害教会，因为他认为教会所传的 根本是跟犹太教相反的。啊，保罗他有讲到他过去的一切状况啊，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六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三节，二十六章九节。保罗他过去就是那样的，跟那些犹太一样，向神是有热心的。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说，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啊，这个英文只是说，但不是按着知识啊。那个中文要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就加上真知识。当然，就是热心要加上，就是说能够有知识，这样才可以平衡。在箴言第十九章第二节，箴言十九章第二节那边有说到，就是心无知识的乃为不善，脚步极快的难免犯罪。我们可以说脚步极快的话，也许可以说太热心过分了哈。心无知识就是这里讲的没有真知识，所以就说有热心没有真知识的话，这是相当危险啊，相当危险。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是疯狂了啊，这样的人是疯狂了，有热心没有真知识啊，英文叫做 fanaticism 啊，是疯狂。像保罗还没有信主之前，他也疯狂的要去迫害教会，他可以认真的去到处去抓基督徒，抓出来审问他们，打他们。然后第三节呢，保罗说犹太人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保罗说犹太人的错误是他们不知道神的意，不知道神的意，然后呢也不服神的意，那因为他们要立他们自己的意。当然这保罗很显然，保罗是说他们的想法完全错误，他们要立自己的义，他们想用的方法就是守律法，他们想要守律法啊，守律法啊，来自以为义啊，守律法来自以为义，守多少律法他们就自以为义。但是呢，神的义是神要告诉人，人不能自以为义，人绝对没办法啊自己来称义啊成圣，人更不能自以为义，必须要用整个保罗罗马书的福音，就是说必须用神的方法，人要称义成圣的话，不是人自己有方法可以做到的，必须用神的方法。而且保罗说犹太人用的方法是不对的方法，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叫人为善，是不是？叫人为善的话，往往这所有的宗教都会自以为义啊，做了善事都会自以为义，以为那是被神接受的方法。所以这个是啊，这是我们基督教哈，保罗讲的福音就是啊非常不同的地方，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没办法自己靠行善行为靠律法来称义，我们只有靠神的方法，而且顺服神的意，就是顺服神的方法，我们愿意因信耶稣接受神的福音，接受耶稣的救恩啊，这是啊，保罗讲清楚的啊，福音就是神要把他的义给我们，我们要知道怎么得到他的义的方法。然后第四节，保罗在这里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啊，都得到神的义，神给我们那神的义。那这总结是什么意思呢？ 总结我们可以说在这里是结束的啊，结束的意思啊，结束的意思，基督结束了，结束了，就说英文可以说 terminate 结束了，行律法称义的方法啊，然后这个基督又结束了，我们通常说一说旧约是律法的时期，结束了律法的时期啊，结束了这个犹太人的错误，行律法称义的错误，所以这个是结束的意思，总结的意思，总结就是终点，到那地方就前面就结束了，律法就结束了啊，律法的终点啊，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凡信耶稣基督的都得到神的义啊，神的义。下面是第五节到十三节哈，是保罗是在这里啊，再来就说讲一下这两种不同的义啊，两种不同义。很快的就是从犹太人的想得的律法义，很快的就讲到再一次解释，就是说啊，就是神的义是怎么样的义啊。第五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五节念到十三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称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就到这里。第五节，保罗在前面说了，犹太人自己有他们自己的义，自己立他自己的义啊，然后也说到神的意思跟那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保罗更清楚来说明啊，这两种不同的义。在这一节，保罗引用了摩西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说的，十八章第五节说的，来说明律法的义。那地方摩西给了律法之后，他要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呀，摩西就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就必因此活着。摩西是说了，行律法可以活着，但是很重要，就是说没有人可以行完全所有的律法，没有人可以行完全所有的律法，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没办法行律法啊，这就是前面在八章第三节地方那样说的啊，第八章第三节那地方啊，我们无法行律法啊，就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啊，就前面已经保罗说得很清楚哈，说我们是无法行所有的律法，是所以我们必定会死，我们必定会死，因为要行律法啊，行完所有律法都行的话，这样才活着，但是我们不能行所有律法，所以我们必定死。那基督替我们死，因为我们必须死，所以但是基督替我们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的话就是说， 这也是基督是律法的结束，因为基督替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依靠律法来称义了。啊，依靠律法称义也没有办法的。那基督的死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基督真的是律法的结束。第六、第七节，这里保罗应用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啊，生命记三十章，啊，第十二节、十三节说的，就说你不要心里说那边呢，那边摩西怎么说呢？摩西是我们回去读一下生命记三十章十二、十三节哈，啊，读一下摩西在那边怎么说，看保罗在这里怎么引用。生命记三十章，三十章十二节、十三节，十二节、十三节，主要是摩西讲的话，可以从十一节开始看。十一节那地方，摩西这样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十四节，就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摩西要鼓励他们遵行律法啊。摩西说，这个诫命，这诫命不是你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那在这里，这个保罗的引用，保罗的引用是说基督代替了律法啊，代替了诫命啊。保罗的引用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上天去找到基督，上天去领，要领下基督来，找到基督来，要下到阴间去，下到地里面去找基督，把基督找到，找上来啊。这个是保罗都就说用摩西讲的话哈，就说用来就是把基督代替了律法，基督代替了律法，因为是这当然很显然，基督已经来了哈，基督来到这世上了，哎，基督也替我们死了，基督他也复活了，所以基督是与我们很近的，跟我们很近的。就像律法，摩西鼓励以色列人说律法是跟你们很近的，保罗说基督跟我们很近的。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那也是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十四节说的，摩西是说了神的诫命是不远的，就在你的口里，就在你的心里。保罗说的话，保罗说我们所传的道就是我们所传的信主的道，也是那样的，也是在那样的，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啊。摩西是鼓励以色列人说，那诫命其实离你们不远啊，就说你们认真的守诫命啊，很容易就可以得到的。然后呢，然后第九节，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这里把保罗说的“就必得救”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就会得到神的义，因为福音就是得到神的义，福音就是一个人得救，所以这得救意思也是说得到神的义。你口里啊。保罗也把神的义说清楚，就是说神的义也是很容易的。摩西说啊，行律法啊，行律法是容易得到的，律法也离他们不远的。那保罗把神的义也说，就说这里说清楚也是很容易的，不需要上天下地去找耶稣基督，只要口里相信，只要口里承认，口里愿意承认，心里相信， 啊，只要口里能够承认耶稣为主，心里能够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啊，心里相信。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什么？保罗这里提到两方面，一个是心里要相信，另一方面你口里要承认，就对别人要承认。这个就是讲到，就是说也是讲到我们相信的人哈，不止我们心里自己心里要相信，我们也要在别人面前承认啊，说出来我们的相信啊，说出来跟别人说我们的相信，我们心里相信，我们要说出来啊，就说出来，口里要认耶稣为主，跟别人承认说耶稣是我们的主啊，那我们心里是相信圣经上所说的关于耶稣的一切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样的话就必得救啊，就必得救。这就是啊，就是说保罗是接着前面摩西说的，这道离你不远，这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保罗把这个引用到我们的啊，我们的信仰上面啊，引用到就是说这个新的得救方法啊，跟旧的有类似的地方啊，有类似的地方，但是是保罗这样说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哈，完全正确的。下来第十节啊，第十节看出来就是说这是一个句子哈，也有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我们看得出来是文法上面是平行的啊，这里的结构就像旧约里面诗歌一样，诗歌的话我们说有平行的方式来把这诗歌表示出来，就前面一句后面一句的话跟前面一句文法上类似，意思上也类似，所以这里可以说是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所以这表示说称义跟得救是一回事啊，称义跟得救是一回事呀，这称义跟得救的话就包括心里相信，口里要承认，所以我们跟别人说见证是很重要啊，这表示我们口里承认。我想如果就是我们不太愿意做见证的话，我想这个呀，我想就没有照这里圣经的话语来做了啊，那我就觉得很可能就说我觉得呀，我觉得就说一个人信仰，如果信仰的真的真心信仰的话，真心相信的话，一个人会很愿意跟别人说的哈，很愿意跟别人说的。所以就说我们不只是心里相信，我们还要口里承认，就是对别人承认啊，对别人说。啊，这也让我想到就是说平常我要求大家写见证，是不是受洗班要写见证，会员班也要写见证啊。那哎呀，我想就写见证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照道理应该就很高兴的写见证啊，自己怎么相信的，这是口里承认的一个表示哈。那我是希望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受洗班跟会员班的这些见证，应该每篇见证都可以登出来的，登在感恩特刊上面的。呀，但是有些人就是呀，就是没有认真的写，不晓得为什么啊。好，我们说啊，这十一节是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保罗现在要说神的义了，不只是容易得到啊，不只是容易得到，而且是给世界上每个人的，信他的人不至羞愧啊，不至羞愧。这个是啊，这个是也是 这个是就是说也是说经上记着说，这是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有那样的，有以赛亚那样说哈，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就是我们相信的话，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呀，我们不就说神不会说放弃我们啊，让我们就说让我们会得到羞愧啊，让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做错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失望啊。信他的人不会失望啊，不会不至于羞愧的。然后下面说这里啊，这里就是说引用保罗是引用了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啊，信他的人不至羞愧，其实前面也用过了嘛哈，前面我们刚刚读完第九章最后的一节，第九章最后一节保罗也在那边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所以这里用凡信他的人，那边用信靠他的人，但是那个原文啊，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是信靠啊，信靠，所以这个一信的话是信靠的意思，就这也表示说我们的相信要是信靠啊，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相信的话，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不只是相信一些教条，而且必须要信靠基督啊，耶稣基督这位神人哈，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说要信靠耶稣基督，在一些事情上我们要信靠他啊，就说我们不只是脑筋里面啊，脑筋里面就说相信一些教条，相信他是神呀。我想在别的地方也说到魔鬼他们也信耶稣啊，也信神啊，但脑筋里面知道耶稣真的是神，但他们完全没有信靠耶稣嘛，他们还要来跟耶稣作对，所以这里就说相信包括信靠，告诉我们是包括信靠。然后十二节的话是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到，在主里面大家都是一家人，没有区别，因为基督是大家的主，众人同有一位主，基督是大家的主，那神也会厚待祝福一切求告他的人呀，所以这也是我们不羞愧的原因，因为神会厚待我们，厚待祝福我们。所以也想到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大学时候啊，大学同班同学，那我自己真的是感觉真的看到哈 啊就是来美国以后，我悔改回到神的怀抱里面，神没有羞愧哈，没有让我羞愧啊，神在一切事情上真的是厚待啊，祝福求告他的人。这也说犹太人和希利尼人没有区别，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种族了啊。保罗知道他还是犹太人，所以他对犹太人的同胞他特别真的是希望神能够拯救他们，所以就是说啊，我们在世上的话我们是就说没有分别，是说在神面前地位没有分别，神给的恩典没有分别，但是我们在地上的时间的话，我们还是会有种族的分别，还是不同的嘛，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就跟美国人看起来不一样啊，我们男的还是男的，女的还是女的，总是有这些不同的在，但是这里不是强调那些不同，是强调我们在神面前啊，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完全一样。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啊，这地方又一个刮胡，这个保罗是从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里面引用出来的，来说明说，只要求告主名的，只要求告主名的，不要靠律法称义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不靠律法称义的，就必得救。保罗是由前面摩西的警告，摩西警告从第五节开始，摩西警告要以色列人行律法开始，然后保罗就说明了，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把神的义显明给我们了，所以犹太人必须要相信求告主的名，而且必须心里要相信，口里要承认，这样才会称义得救。所以这个是保罗再把这两个义了，因行为称义啊的那的义跟神的义，又在这里做个比较，而且他是从摩西强调的，就是说要遵守律法，从那里开始，保罗说到神的意思是也是很简单的，也很容易得到的，也离我们不远的，也不需要我们啊花那么多的精神哈、啊、去天上找基督，去地下去把基督找出来，基督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相信他就好。好，这是保罗讲到，就是说，又我们是因信称义，而这也是容易的，不难的。然后呢，保罗接下去讲到传福音的必要性，传福音的重要，传福音的重要。保罗解释完了神的义、基督的福音之后，他就强调传福音，传福音就讲到哈、啊，讲福音的重要。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我们念一下。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就到这里。这里是有四个问题在这里，四个问题在这里。保罗要讲说，这个一个人最后相信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这相信的结果啊？他这个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没有相信的话，怎能够来求告他嘛？一个人要先相信才能求告嘛，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未曾听见福音的话，怎能够相信基督呢？那第三个问题是说，没有传福音的人，没有传道的人，那怎能够让人听见福音呢？第四个问题就是说，没有被差遣的人，那怎么能够有传福音的人呢？啊，所以这个可以说，这个保罗就把这个先后次序摆出来，一定要先有被神差遣的人，然后那些人去传福音，才有传福音的人，那些人传了福音之后，然后人才能够听见福音，人听见福音之后才能相信基督，相信基督了以后才能够求告他。所以保罗是讲到，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相信求告的话，这是神的义哈，是使人称义得救非常重要。那保罗就这样把它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弄引出来的话，就是说被差遣愿意去传福音传道的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求告，说现在说求告，一定是我们先相信我们才来求告嘛，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基督教的 呀，基督教的信仰，这个相信非常重要，就是因信称义嘛，所以相信要信得对啊，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讲三位一体的话，这是异端，这根本信仰错误。因为信得对的话，我们对象要信得对啊。如果我们的神不是三位一体，有些别的啊，别的异端的话，在讲没有讲不接受神是三位一体的话，那根本信的错误了，啊，信的错误的话，也就不能因信称义。所以我们要求告，就说一定就是我们要先相信对了，相信我们的神是对了。但是刚刚前面也讲过，不只是这个是，不只是教条教义的相信，我们还要信靠啊，我们要信靠。我们相信信靠，那这样我们就会求告啊，求告主耶稣。我们是要相信一些基本的真理啊，就是说怎么样信得对，要相信一些基本的真理。所以教会必须要有受洗班，受洗班的话教导一些基本真理。教会承认主日学也需要有基要真理班啊，时君教过的。这些都是要学习哈，要学习，要了解，要真的接受，那才是真的相信。然后这里奉差遣的话，当然是神差派的人，被神差派的人，主要是神差派人要做什么？主要是要传福音，就是完成耶稣给的大使命。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升天之前他给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出去传福音，传完福音的话要使信徒变成门徒。所以这个大使命是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我们说虽然说当时只给那在他面前那些门徒，但是记在圣经里面也是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我们都要做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是也是神派我们去传福音的。在礼拜三的我们读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说到就是我们都是被神差派的，代表基督出去传福音的。所以人能够接纳我们，就是接纳基督，接纳基督的话就接纳父神。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呀，我们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害怕，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哈。我们真的是基督的使者啊，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出去传福音的。那当然这是每一个人责任，除了每个人之外，神也是要有全时间的工人。所以神也呼召了一些人做全时间的工作啊，这全时间工作经过特别的训练，专心的来做神的工作，这也是必须的哈，这也是必须的。其实我想就是说这个，就说我们如果有负担要做神的工作的话，我的感觉就是全时间出来做是好一点啊。平常我们都知道嘛哈，你这个 part time 做什么事情的话，总不会你 full time 来做可以更认真的做，更认真的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也相信就说神是让我们全时间服侍的人不自羞愧哈，这是神更加的保守，神更加的祝福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第7节地方，那个以赛亚就说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脚中何等佳美。原来那边是指说就是犹太人在古列王出来把巴比伦消灭之后，古列王会让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所以以赛亚在那边说这个好消息，福音传喜信的话，就是说犹太人不再被掳了，可以归回了。 原来是指那些宣告给犹太人可以在巴比伦的俘虏之下归回的好消息的人。那现在保罗用来描述那些传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所以保罗应用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时候，他的应用到他当时有一些他当时特别的意义啊，特别的意义。然后我们再下去看一下最后16节到21节，保罗再一次来解释以色列人不相信的原因。16节到21节，我们一起再来念哈。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在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曾指明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名触动你们的热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16节哈，保罗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这个人的话，我们说很显然是指以色列人，因为保罗在这里讨论这个以色列人不信的原因。所以这里保罗说犹太人没有都听从福音，他们不相信。为什么呢？保罗说他们不相信以赛亚的预言里面都有提到了。保罗再去引以赛亚书53章第1节，主啊，我传的有谁信呢？主啊，我传的有谁信呢？在53章的地方，当以赛亚他做神的先知，当时的话，犹太人也抗拒他的信息。尤其53章的话，我们知道是关于主耶稣的一章哈，里面很多很多预言是关于主耶稣的一章，所以我们说这个也可以说以赛亚就是预言的主耶稣，所关于主耶稣的福音啊，犹太人相信的人不多，很少。所以保罗也特别去引用了53章第1节，在这里说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福音的，因为以赛亚就已经那样说了。再下来17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保罗这里信道，因为他们听的话能够听到的话，是因为有那个道的存在，因为有基督的话。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讲说是三个步骤，前面他说了5个步骤，是不是？前面那个我们说14节的话，他问那些问题，他等于说是把一个人能够相信的5个步骤都说出来。那这里保罗就说也差不多是那样的意思，不过保罗在这里只讲成只有3件事，保罗在这里说了哈，一个是有基督的话，有基督的话就表示这个也包括基督他自己，基督的话必须要传扬，这样的话人才会听见，人才会听到，听到了之后才会相信啊。 所以十七节也是一样，信的话必须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那为什么？为什么以色列人听了？啊，保罗都跟他们传了，他们不相信呢？啊，这个下面保罗就要解释了，保罗要解释了。啊，相信是因为听到，那为什么以色列人听了他们不相信呢？下面十八节，十八节说，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就说也许有人会说，会问是他们没有听见吗？然后呢，保罗的回答，很快的回答，诚然听见了。保罗说他们是听见了，啊，听见了，是有像保罗这样的啊传道人去跟他们传福音了，都传遍了犹太人住的地方。保罗在这里引用这个下面那个，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也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已经传了，传得很广的。有犹太人地方的话，犹太人都听过了。那引的这个是从那引出来，是从诗篇十九篇啊第四节引出来。诗篇十九篇的话，我们知道那一篇是讲大自然跟讲神的话语的一个很美的诗篇。那边是就是说是讲的是大自然里面神的一般启示，一般启示就像真的是充满在大自然里面啊，是传遍了天下，那当然自然的。那保罗这里也是在说神的特殊的启示，特别的启示，就是说这个基督的道啊，基督的道也是传遍天下的。当然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是在保罗的时候，福音是还没有传到地极，还没有传遍，就是说像今天这样哈，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可以说是保罗是用一个犹太人习惯的用一种夸大词的方式来表示当时的福音也算是传得很好，有传到犹太人住的每一个地方，犹太人他们也都听过了，都听到了。十九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嘛，有人会说犹太人不知道不明白，但是保罗在下面是说他们是知道明白的。保罗是引用了摩西在生命记32章21节说的话，我们可以翻一下生命记32章21节哈，翻一下生命记32章21节，32章21节。好，那我们念一下，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怒，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我也要以那不曾指明的触动他们的愤怒，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在这里生命记保罗是说，就说他们离开神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触动他们的愤恨，这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会使他们妒忌。下面的话是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啊，就是说会使以色列人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那些不曾指明的愚昧的国民啊，指外邦人啊。神那时候就是外邦人会相信了，会使以色列人妒忌，会使以色列人啊生气。 因为在那边描述说以外邦人是不成子民的，而且他们是无知的，原来就是说神没有给他们旧约圣经啊，就是说神会使那些人来使犹太人嫉妒跟生气。所以以色列人这回答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知道的，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也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故意的拒绝啊，故意的拒绝神啊，因为神在生命记里面都有那样的说了。然后二十节又有以赛亚放胆的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保罗现在引用的是以赛亚书65章第1节，这个没有寻找我的，他就说指那些外邦人。在那地方以赛亚就预言外邦人异邦的人会归主的，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这是以赛亚啊，这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在那地方呢65章第1节哈，有多一句。我们如果翻到以赛亚书65章第1节，我们看一下哈，以赛亚书是第一本先知书，65章第1节，65章是已经相当后面了哈，65章第1节，那个地方就说以赛亚就这样说嘛，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来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都指外邦人啊，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然后下去第二节的话就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这百姓的话就指以色列人，他们随自己意念行不上之道。所以在这里就是保罗就引用这个以赛亚说过的，说明神的恩典对外邦人都那么多了啊，就是外邦人本来是没有来问神的，没有来找神的，没有称为是神的名下的，神都有给他们这样的恩典，神告诉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神说他是在寻找人，神要让那些外邦的人知道他的爱啊，神跟他们说我在这里。然后呢21节说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就是65章第2节地方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对以色列人呢，保罗应用以赛亚书65章第2节，说明神的恩典是更多的。怎么说更多呢？神主动的对他们伸出手来，神的伸手是证明了他对以色列人的爱。但是呢，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什么呢？这里说的他们回应是悖逆顶嘴。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再说一次，现在情形也是一样，以色列人不相信的话，因为他们悖逆顶嘴。在这里保罗结束了他第二次讨论犹太人的不信啊，第9章讨论了一次了，现在第10章讨论第二次。第9章说他是说到神的计划，神要拣选一些移民啊，在10章这里他说是以色列人自己的悖逆不相信。所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人的责任，但是在这里保罗强调人的责任，以色列人不相信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也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了解，但是他们就要在那边悖逆，要不然要在那边顶嘴。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 我们刚刚就说在光谱里面的话都是旧约圣经，都保罗引用的哈，我们就看到了，就是说旧约跟新约哈都是神的话语了啊，旧约跟新约是有连续一贯性的，所以保罗引用的话啊都引用的那么自然，而且旧约引用出来的话，保罗就是给他们就是在当时的就是说特别的意义，保罗也都是他并不一定就照着原来的意思，但是他引用过来的话，就是说在保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说有类似的意思，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但是就保罗知道在这里应用出来也应用得非常的恰当。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问题跟分享？所以呀，我想对保罗说来的话，他自己的同胞哈，他传福音，他很认真的跟他们传福音，因为每到一个地方，保罗都先到这个会堂去。当时犹太人在各个地方的话都有他们的会堂，保罗传福音先到一个地方就先到会堂去，要他的同胞相信，但是犹太人当时就是不愿意相信，因为他们还是脱离不了对旧约的，就是说要用行为称义的方法，他们也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呢，神还是爱以色列人，所以在将来我们下一次啊讲到第十一章，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话，所有的犹太人会得救啊，这是神说的，在外邦人的人数满了之后就回来，要以色列人在那时候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分享的？好，崔弟兄。
第十一节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对。
那牧师，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就是必不至于羞愧到底这个意思？
必不至羞愧的话，
什么样的？
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一定是被称义了，一定是得救了，那是最大的恩典。再来的话，在今生的话，我们说看到第十二节的话，也后代一切求告他的人，我们在今生我们也有神的福气了呀。当然不，这永生的话，这完全是一定的了啊。所以有时候今生是有福气，福气也不一定的都是福气，有时候我们还会碰上不幸的事情。但是这来生的话，这个就是说称义跟得救那是一定确定的啊。将来的话得救的话，我们说称义成圣，然后得荣耀啊。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一定会复活起来，而且我们身体会改变啊，我们会是有个荣耀的身体，那是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就告诉我们，不需要羞愧，不需要说担心那个不会成就，神不会让我们觉得羞愧，神不会亏待我们啊。
意思是说，因为有一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无论现今生的生活状况是个什么样子，都应该，到底应该怎么解释？
是，
还是觉得有点
是。
即使生活状况非常糟糕的话，因为有永生的盼望，所以这不被看作是
呀。因为我们说每个人的话，这个都每个人都不一定的，每个人的就说也都会碰上一些困难的情况哈。有每个人也可能会生严重的病，很早就离开世上，这个是但是神告诉我们，就说保罗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就最后就说会保证这个人的得救啊。即使在世上有不幸的事情发生啊，最后的话 即使我们离开世上啊，最后的话我们还是会，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得荣耀，我们完全的得救，那个是确定的，那一定是确定的啊。而且我们说过是神的预知，神的预定啊，神的拣选啊。那个奶培举的手呀。
啊，我是想到上个礼拜啊，锦标问了8:30，这个有没有关系？
八章三十几节，
三十节
啊，对，就说呀，就是那边就那样讲的，保罗已经讲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称义得救的话，我们最后是会得荣耀的啊，这个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羞愧啊，到时候我们那么荣耀的身体永远跟神在一起，我们绝对不会羞愧的。好，时间。
就是原来字的意思，羞这个词有耻辱、羞愧，还有失望的意思。
好，对。
失望、羞愧。
嗯哼，是。呀，就说这个是。啊，呀，真的是，神保证，神已经保证了我们了，而且我们也说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都不是靠我自己的了，神就已经是拣选了我，呀，拣选了我，那就说这个神的恩典是那样的哈，我想。这圣经上这样说的，我们呀，我们相信圣经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些。那我们即使觉得我们自己不配的时候，呀，我们就，我想我们就感恩吧，感恩来回报就好了。我们每个人能够说我们自己配得那样的恩典。啊，我们每个人没有人配得神那样的恩典，但那神的恩典就那样的临到我们了，那我们就接受感恩的回报。是。
我想到一件事情，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羞愧，就说2007年的时候，夏天我去了德国那个大学，我曾经在那以前在那待过，所以2007年我又去夏天在那待了2个月做访问。那我刚一去的时候呢，一个德国人就找到我。这个德国人呢是一个犹太人，他二战的时候就是他说他是被藏起来，就是他长得就是很像个普通人，他被藏起来，所以二战的时候躲过一劫。他后来就活下来就在柏林。他找到我之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他的一些经历。他说他长大以后在柏林数十年如一日的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一直都在传福音，向中国人传福音。他找到我之后，他就跟我说，他每周的周末他都会到市中心去，摆上一张桌子，带着一大堆的圣经的书，在那地方去传福音，在大街上去发那些东西。所以有一个周末呢，我也去帮他去发这个圣经嘛。当时发圣经的时候，就有一个德国的老太太就对我大吼了一个字，就 false， 德文里面就是英文像 force 一样，就是你说的那个是错的，就对你大吼。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这里面说不至于羞愧，是不是说即使说世人不理解的话，你也不用觉得羞愧，有没有这样的意思？还是说将来的时候？
我想这个是应该说是啊，就是确定的话是将来。那我说在这世上的话是呀，在这世上的话，当然就是说你在那样的情况下，那些不是基督徒的 会说你一些会说你一些坏话之类的，会碰上那样的事情。而且我们说了，就是美国现在在改变啊，就是如果将来变成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的话，基督徒也会受更多的迫害啊，这都有可能的。但是不自羞愧的话，我相信是指将来的，就是说神答应我们的，就是说得荣耀的事情。那另外就是说，就是说目前美国还是一个基督教影响还在的国家，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就社会还是还可以的情形下，我相信我们照圣经来做，我们好好做基督徒的话，会是有好的结果啊，就是说我们生活上都会一些好的，有一些比较好的结果会给我们的，对呀，这也是某种程度的不会羞愧，就是，对呀。好，我想我们已经是37分了，我们就做个祷告哈，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查经。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今天好好的来查考保罗所写的罗马书第十章。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称义得救。主，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心里真的相信，真正的相信啊，相信主耶稣啊真的是神的儿子，相信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也相信主耶稣是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这样心里相信，那我们口中就要跟别人承认啊。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做这样传福音的啊美好脚中的人。主，真求你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得到的，但是神愿意给我们，我们就可以领受，我们可以感恩图报，我们可以尽心尽力的爱我们的神。主，真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每个人在灵性上不断的长进，每个人跟主的关系越来越靠近，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的性格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